我是爱沙尼亚公民，台湾女婿。我认为这个台湾中立国的提法，我觉得仍然是一个策略路线或者一个策略考量，并不是一个台湾人可以，大部分台湾人可以接受的路线。我认为，就是说，台湾即使是中立国，也应该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流亡政权统治的一个地方，而不是国家。现在台湾还是一个地方，没有自己的国家。所以我认为，台湾对于台湾人来讲，这次大选败选，应该总结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要结束中华民国这个体制。其实大家坐在这里，其实每个人比我的体会更深，就是说，中华民国这个体制不结束的话，每个人方方面面、天天处处都在体会到这个体制给台湾造成的灾难。这个体制其实是一个钳制、奴役整全体台湾人的一个体制。这个体制不结束，没有明天。台湾将走向香港化的不归路。没有人在恐吓台湾人，但是台湾人要结束麻木和恐惧，这是我要讲的话。所以结论就是，台湾人应该走体制外道路，不要再坚持体制内，或者是说苟且在体制内。谢谢。
谢谢。我们先来三个问题，然后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讨论哦，怎么结束嘛？哈，那这提出来，因为刚刚我们讲说这样大家不同的意见，然后等一下我们先请一个一个来，好不好？刚刚有位，然后等一下再请这位，然后麻烦1分钟的时间哈，1分钟的时间。
现在我们不能主张台湾独立，主要原因说大家说中共的打压，他怕中共打压。现在要这个陈教授呢说台湾要变成一个中立国。中国是个国家呢，那既然中共不能够容许台湾独立，何能容许就变成一个中立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构想很好了，不可行。所以陈教授讲一个很好一个轮廓，但往哪里走，怎么走法？陈教授没有答案。到目前为止呢，我听不出来。
我是东吴大学经济系教授曹天旺啊，我请教陈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说现有的中立国里头有没有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换句话说，就是我呼应刚刚那个李委员讲的，就是说中立国也是一个国家，它要符合国家的要素人民啦、土地啦、政府啦、主权啦，那台湾有这个要素，但是台湾不被联合国承认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不被承认是一个有有不被承认是一个国家。那现实有没有是它是中立国，但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谢谢。
好，那我们先这三个问题先让陈老师，那等一下再请那个吴教授
谢谢你们的问题。我大致上这个问题似乎都环绕着一点，就是认为台湾还不是一个国家，或者说在国际上还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因此台湾不能成为中立国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我觉得这个逻辑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台湾到现在的话，事实上，就是我们其实不是一个国家，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宪法。那既然我们有我们的宪法，我们在宪法里面做这样自己的规定，这个是完全操之在我们台湾人手里。国际上承认不承认，对不起，那是你们家的事。我不做这样的事，你也是不承认啊？难道我们不做这样的事，联合国就会承认吗？就会承认台湾吗？他一样不承认呢，所以这个只不过是我们自己让其他的国家做一个对他们做一个宣示， 做一个明确的表态，如此而已。OK， 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万灵丹？一旦做了这样的永久中立国以后，就风调雨顺，就国泰民安？当然不可能了、但是这种是向前踏了一步，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那说中立国有没有不是联合国的会员？中立国原先瑞士就不是联合国的会员。那瑞士是一直到2002年的时候，不知道三月还是多少，他们经过一个全民公投，公民投票，然后公民投票说赞成加入联合国，于是瑞士才申请加入联合国，变成联合国的第192还是反正很后面的一个国家。他们在加入联合国之前，他们根本就不稀罕联合国。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台湾宣誓自己是中立国有它的意义。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就是要自己定位为我们是一个中立国。你准不准我们加入，你承认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国家，我们不需要看你的脸色。那至于说这个要走体制外的道路哈，体制外的道路实在讲哈，也是很空泛的一个讲法了。什么叫做体制外的道路？你说你站在街头说我不承认中华民国这个体制，这个体制就不见了吗？它就不影响台湾人民了吗？它就不影响台湾前途了吗？恐怕不会吧。那你如果说我用这种其他的，像当初甘地啊，或者是 Thoreau 哈、美国的那个梭罗，他们的所谓的不合作主义，或者是非武力的抵抗，我不纳税，我不服兵役，我做这种的这个体制外的这种的抗争，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做啊，但是它的能不能变成一个全民的运动，能不能引起这些台湾人对自己前途的一个想望，我觉得恐怕不是足够。那至于台湾中立国是一个国家，台湾目前不是国家，是因为台湾主张台独就会被中国打压。我倒觉得被中国打压这是一定的，我们不可能期待敌人对我们怜悯啊，这种是不可能的事。我倒担心的是台湾人自己，我们还有689万人，他们怕台独，恐怕比中国怕台独还要怕。那这些人才是我们要用一个所谓的永久中立国，看能不能去感动一些，看能不能去换回一些的觉醒。OK，
好，谢谢。那刚刚是吴荣义吴老师啊。
好，谢谢。师们今天晚上讲的非常精彩哈。我想今天的题目是“喇叭控高板”，我觉得要回到这个题目，就是再努力一下哈，把马英九拉下来，这个第一个目标了。这悉尼哦，我们要下决心了。至于永久中立国这个当然也是我们要来推的，不过那个时间齁、应该紧等啦。所以我是刚刚齁想要进得悉尼来个打拼齁、马英九又来。第二啦齁、这个都啊齁感谢这个思梦是我们新台湾国际智库的副董事长啦齁。谢谢他的介绍那个宪法。宪法来宾齁、宪法来宾呢前言都讲提出那个辜宽敏提的兄弟之邦啦、他也想来想去，他说这个李总统的特殊公国的关系、中国不能接受，一边一国也不能接受、一国两制我们不能接受、就是要提出、这施孟杰就是永久、但是兄弟之邦、这个邦呢兄弟兵说我们要找一个东西啊，好像觉得比较中间可以齁，然后策略性诶。邦呢邦当然可以定义可以讨论啦齁。说不定齁、说不定 啊，大家较容易接受啦。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想法啦，哈、哦。我是刚刚讲啊，既然要提，那就大家也可以提不同想法。而且兄弟之邦已经我们也是到处讲了哈、哦。啊，我也同意讲，到时候可能我们也要如果要证哈、哦，这个证现啊，这自现证明本来的迄个目标，那有一个宪法。啊，宪法里面迄、那个各地共和国啊，只用永久啊，是讲兄弟之邦，这当然可以讨论啦哈。啊，但是我阁讲一点吼，系列啦哈。因为我感觉讲吼，就是有一点啊，我也是该补充一下，就讲其实啊，台湾啦、啊，伫中美之间，大概拢哦，虽然美国用这这策略这尔这样跟中国在打交道，我的感受是讲。中国要吃台湾可能会嫁掉了，所以他其实不敢。啊，中国可能五年到十年会崩溃了。啊，崩溃了到底给你建立建议，咱台湾资源都不问题了嘛，齁。说不定还可以帮助哪一个福建省齁变成我们好朋友了齁。啊，但是台湾齁他的重要的工现在未来美国跟中国是一定是冲突一定是敌对的。这个美国的军事齁他一定要有一个假想敌，中国已经是一个假想敌。经济上两个嘛是冲突，人民币的问题啊，所以两国将来是没完没了啊。那台湾直接中间变怎？所以美国也不太，虽然他现在这样，但我想也不太轻易送给什么中国啊。中国要拿台湾，伊即嘛家己吼，伊即嘛专制独裁啊，专制独裁是摕到台湾，那你看很自由的，伊怎样讲价嘛吞美瑞啊。所以这个情况下被攻击的是讲吼，我们吼台湾这种的吼。有流流的国家吼，虽然老百姓作些无大的吼，啊，但是中国吼，伊要吃，我想也唔敢吃啦吼，可能吃不下。啊，讲拍落到底也好，伊可能家己也崩溃，伊家己也乱去了，所以也很小心。啊，日本人对台湾当然对佫较重要，所以我意思是讲吼，咱嘛是爱拍命，啊，咱嘛希望较早吼变一个正常的国家，啊，但咱嘛爱知影讲台湾呐。应该嘛唔是很可怕的对吧？嘛对对，唔是讲个将来很无可能啊！我感觉讲阿强唔敢敢迄度拍，伊讲是讲咧吓吓，甲有人惊到，伊是要用吓啊！但是呢，实际上伊唔敢啦，伊食咧到底咱台湾是有毒嘅，对伊来讲是有毒嘅哈。所以这点我可能补充一下哈，安尼看卖讲遐人无信心啦哈。啊，但是嘛是哈，到四年爱甲马英九救啦，啊救人家就无代志啊，救了大个足济咧啦。遐个讲六百八十万收惊，变那个收惊了吼！啊，中国的影响变怎？啊，将来中国继续嘛，要甲台湾接落了吼，等等，一个真济问题啦！啊，我想第一要紧的讲，甲马英九救了，我是感觉就立即的哦，即六百零九万，佮加几十万啦吼，得当个救了。啊，不过也过无做啊了吼，不过国民党会佮推一个人啊，看下吼，即是咱特强拢拍拼多少？
好。很高兴有这么积极乐观的想法哈、哦，那还有这么好的对比啊，等一下，大也欢迎提出大家提出不同意见，还有没有？等一下一样三个人，然后接下来再请陈老师做回应啊、哦。
谢谢陈教授。我是陈姓卓哈，是。美丽岛的辩护律师啊，我是阿扁的律师啊，啊，今对不起啊，我也比较搞话哈，啊，占在底下讲话。那么今天呢，这个陈教授的高论呢、啊，我是很佩服啊，啊，但是呢，我的想法啊，跟多阿迄个啊吴院长差不多很相近了、啊。就是我比较是希望讲啊，应该啊，今天的讲题啊，应该先来检讨这个选举啊的得失哈、哦。我想这应该是更加重要。以哪能讲呢？要成立什么样的？
陈教授有准备了。
OK，
你准备这做呀？想做的检讨选举、okay. 啊？唔讲哦，我惊您听不落呀。
因为要成立台湾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哦、这个有点遥远因为你含一个自己要爱的总统你都选不掉你谈那么远干嘛呢所以呢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啦、哦、应该是要检讨说你台湾人、哦、要怎样取得这个选举的胜利、啊、这点、哦、这是最重要 而从这次的选举里面，能看到至少啦，就是讲，到这么为止啊，我无看到，还是听到讲的是呢，为什么会输得这么惨的，很具体的那个检讨啦。你讲个九二共识黑龙不是离题太，那个都是离题太远哦。比如讲的是呢，有很多的县市啊，总统的选举哈，总统的得票居然输给自己我们的那个立委，这里面哈，我想暗看足侪真相啦，暗看足侪真相。对于台湾的这个国民党一直都能够得到那么多的这个选票，每次选举都是这样。我对这一点呢，一直都在思考讲的是呢，是啊，那国民党拢会得到遐侪人的支持啊。当然呢，我分析其中的原因，公务员的假公家本来是有原因啦哈。最大的但是都用钱去买啊，这个这基础。一双计来的，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地方，去买票，还有呢，他去看那个主投啊，这个地下赌盘的那个主投啊，这也是一个事实啊，一定有发生作用的、啊，不是公布，但是我们好像呢，舆论上都没关于这一点啊，都没在注重了、啊。实际上呢，他不会没有意义的，没用心、没目的的。要去看那个陈明柱啊，那个赌盘的话，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贿赂了，买票就好的对吧？你要赌那个马英九，我就收你的这个下注嘛。你要赌蔡英文赢的话，我就不收你。所以呢，这是片面倒的，很容易明白的一种很有效的买票的方法的对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打破这一些他的买票，打破呢当然怕死的这个心理障碍啊，这个是我们首要思考怎么样来克服的。我感觉这个够较重要，不知道那个陈教授的看法怎样，那个我浅见如此啦，拍手、
多谢多谢。我们再一位，
我是来自桃园大溪，我叫林怡晨。我其实今天是因为很久没有看到陈老师的出现，所以其实是特别来听老师的一些启蒙的声音。对，然后当然，原本我看到这个题目也是以为今天会检讨选举的失败，但我相信今天收获更多，就是。其实不需要从老师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听到很多刚刚发言的几位，感觉上就知道为什么这次会败选。那我也觉得不需要再浪费时间去讨论败选，尤其不需要再浪费时间去责怪，或者是去把败选的责任推给社会或推给别人。那我觉得今天来很大的收获就是其实真的心里面一直在想着我们接下来到底要做什么积极的工作，才能够让我们所热爱的台湾能够不失去，而能够继续有一个方向，甚至是凝聚我们更多关心台湾甚至是国际上关心我们的力量。那我很赞成陈老师所说的里面的很多的想法，其中一点就是我们真的不能够再相信别人跟依赖别人，一定要告诉更多的台湾人，我们不能够再奢望中国对我们怎么样，我们也更不能够依赖美国对我们的经济怎么各方面的支持。唯有让更多的台湾人相信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不能够依赖别人对我们的怜悯，或者是别人对我们的心软，或别人对我们伸出援手，我们自己要先站起来，别人才有可能会给我们帮忙。那会有这样子一个感受，除了是听了陈老师今天所说的之外， 其实从去年我有机会到达兰萨拉，也就是印度的流亡政府所在地，我在那里的几天当中，我真的很难过的在想，但是也很乐观的在想，还好我们有一块土地，我们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土地。如果有一天我们要像达兰萨拉的那么多的图伯的好朋友们，他们必须要流亡到别人的土地上去为自己的国家而奋斗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我们唯一的努力就是要靠我们自己。但是也确实像陈老师所说的，有非常多国际资源支持我们的力量，跟我们有相同命运的很多的土地跟国家，也是我们联手的好朋友。所以非常感谢陈老师，让我在败选到目前为止一直觉得心情很沉闷，也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之下，让我觉得我们下一个努力的目标有了明灯。谢谢陈老师。
好，那现在已经有三个问题或者是评论，然后请老师回答。
吴老师哈，同时也是新台湾国策智库的董事长，所以我刚刚自助性行销推销那本书，其实吴董事长应该也蛮高兴的。我想哈，我其实我的想法跟吴老师啊，或者说跟其他啊郑律师等等，都是就是说蛮一致的哈，就是我们当然都是希望说马英九啊这个邪恶的政权，我们下一次能够把它解决掉。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四年当中，你只是在一些枝枝节节的事情上面去检讨，你只是去说啊，国民党他买票，我下一次那个抓鬼大队，我要多派一点人，或者监票所要看多派一点人，或者你只是在这些事情上去努力的话，在我看起来，2016年还是一样。完全一样，我看不出有任何改变的可能。你要改变的话，就是要把蔡主席的民进党这一次的最大的败笔，就是说他们对中国没有一个鲜明的立场，对台湾前途没有一个鲜明的图像，让大家能够看出我们跟国民党不一样。那什么和而求同啊，什么和不同和而求同，什么台湾等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啊，这种的东西哈，你在下一个四年如果你还是这样子讲的话，那我可以说就是国民党得票恐怕会更高，只会更高，不会更少。那当然孤老提出了兄弟之邦这种的观念啊，我其实也是非常的感觉上啊，这个观念是非常的好，就是说不论如何，台湾中国之间的人民还是有血统上面的牵连性啊，更何况台湾有13%的人是从中国啊，所谓外省族群是从中国来台湾，所以我们并不是要跟中国变成一个敌国。但是问题就是说，兄弟之邦这种的观念，其实它最大的致命伤就是它不是超之在我。因为兄和弟就是有两个人，就是有双方。你愿意做他的弟，他不稀罕做你的兄，他要做你的爸、okay、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就是我思考台湾前途的话，我现在唯一的那个原则就是 什么是我们自己台湾人可以做的。那只有这一个原则我认为才有用，其他的原则都是要看人家，看人家的脸色，看人家的反应，看人家的回应，这种的话老实讲没有什么，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吸引力，没有什么太大的说服力。那至于说中国崩溃的这个问题，中国崩溃的问题当然很多很多学者啊，或者很多中国的专家都有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它现在内部的这个债负债哈，这些国营的企业啊、国营的银行啊之类，经济财务的结构都很脆弱，那还有一些人民的抗议，对于前一个对于财务的脆弱性而言，我看起来。那个中国它再撑个100年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跟其他的西方国家或者是欧洲就是那个欧洲那些共同是共同体里面的那些欧盟里面的那些国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中国没有外债，它不但没有外债，它有很大的外国资产，外汇资产。所以他任何的财务上的问题要解决，他只要一声令下就解决，他不会因此而变成外债还不出来，被国际谴责或怎么样，或内部就动乱，我看起来这都不可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中国人民的茉莉花革命或者中国人民的内部起义有没有可能呢？我看起来至少在可见的未来没有可能。为什么呢？理由就是因为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子，中国人也是人，他们在要走上起义的这种道路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是觉得自己的生活被这个政府搞到民不聊生，搞到没有办法活下去。但是这一代的中国人，他们的参考点是什么呢？他们的参考点是在1990年代之前，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大幅度的开放，那个时候大家还是一穷二白比较多，那或者说开放的初期也不过就是有少数的人得到一些利益。现在的话他们很普，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得利了，但是至少得到经济利益的这些中国人相当的多，而且他们都是目前社会的中间，或者说是政府的这种这个比较是政府所重用的人。那这些人他们的参考点既然是过去那个年代的话，他们觉得这个政府现在还是很好啊，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政府的话，我过去我还是说不定还是在过那个啃树皮啊什么啃草根的那种年代，所以他会觉得他现在有进步。就像俄国这几天普丁为什么能够得到60%多，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啊，觉得普丁的上台以后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啊，所以我继续支持他。人最重要的是觉得自己的物质的生活财产权如果说没有受到侵犯的话，他就是第一优先。至于他的自由权、他的人权、他那种形而上的那种精神层面的那种权利，哎，抱歉了，那个以后再说。他不会觉得他被剥夺了投票权，他觉得我就要起来反抗。只要他的物质生活他得到了很好的这个进步的话，他就满足了。但是如果再过二三十年之后的那一代中国的人民的那一代出来了以后，他们的参考点、他们比较的基准就不再是1990年代之前了，他们比较的基准就是1990年代开放以后，觉得哎，我们过去也就是这样，那现在没有比以前好啊，但是我们的这个自由权，我们的这个上电脑的权利，我们秘密通信的这些权利，怎么政府 给我剥夺掉了呢，他们才会开始往这个方向去想。到那个之前，我不认为中国会有所谓的茉莉花革命。这是我大致上的对中国的一些看法，谢谢。
好，大家可以尽量问哦，越尖锐越好，因为之前跟老师也沟通过，就是说，因为大家也知道他对于有很多不满呐、啊，可是实际上他已经很节制了啦。今天讲这些东西，因为我看过原稿，所以，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挑衅他的话，尽量啊、哦，没有关系啊。哦来，这位，
各位先进，各位长辈，大家好，我是来自澳洲的华侨，我刚上礼拜回来哈，有一点我在国外看我很难过的地方，就是说中国最近他用发动他的国际学生，现在国际学生在澳洲、在英国、在美国非常的多，他们英文程度老实讲比我们台湾的留学生好像好一点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更关心他们国家，可能因为洗脑的关系哈。所以我每天看美国的 CNN BBC or 英国的 Daily News Daily Mail， 他有只要有谈论到台湾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读者会很多反应，写上几十篇几百篇的他们的 comment。 我很难过很伤心的是，我几乎没有看过我们台湾的任何一位先进或者是我们的学生用英文表达出我们台湾的意志，我们台湾人的反感，反而里面非常非常多篇都是大陆的学生、大陆的学者表明台湾就是我们的，这是他的 core value， 不能他就有办法把外国人全部洗脑过来，越来越强烈。我不晓得各位先进，你们都是大学的教授，而且非常多都是非常好的英国、美国回来的，你们的英文非常好，为何我们不发动我们同样mobilize our students， 就是把我们大学生不要整天打电动不关心国事，我们一样可以写我们的想法，反而我偶尔看到一两篇是台湾的外国人帮我们讲话，或者是法国英国的外国人，他住在台湾住过的，他帮我们发声说台湾才是真正自由民主，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当然偶尔我自己会写一两篇，我几乎没有看过在我印象里面真正台湾人写出台湾人的心声 from Taipei from Taiwan， 我看过一次还两次。各位不相信的话，你今天开始上网看 CNN BBC or 这个英国的 Daily News 或者是 Asia 那个Asia News 或什么任何一个杂志，只要是英文的，几乎他们越来越强势把外国洗脑了，好不好？希望各位英文好的朋友，我们关心国事，尽量发出我们的声音，把外国人影响回来，把我们的声势把它打过打回来，好不好？谢谢各位，
谢谢这个宝贵的意见哈。
各位先进，各位大家拢足够的哈。其实十几年前我在参与这些运动的时候，足多人来话台湾独立有有的无的，我感觉讲，其实台湾最大的危机不是统一，不是独立的问题，是认同的问题。我十几年前，将近二十年的时候，我就认为这个才是台湾最大的危机。所以刚刚陈老师说要做一个永久中立国家的时候，不管你是什么国家，中国一定要打压你。台湾人跟其他人敢站出来的时候，永远无机会。而且现在这个马政府起来了，我感觉说台湾要独立的机会愈来愈少，愈来愈少。所以说有这阵泰国的时候在发动包围因的足侪国际机场的时候，我捌甲因讲过，台湾人比泰国人较不如，莫讲比韩国，已经比泰国人较不如。台湾最大的危机就是认同，你没有办法认同。有诶嘛，讲我嘛是台湾人啊，问题就是伊虾米代志拢选了国民党。好、哦，感觉谢谢，
谢谢。啊，来，我们再让，
刚才其实陈教授他也讲到，就是说，台湾独立运动其实从民进党党外运动到民进党在1990年 中期又进入这个中华民国的权力中心，我觉得当然就是说其本身就是一个败笔，但是整个这个台湾独立运动是在不是在进步，而是在退步。这两年我觉得受中共还有其他 台湾整个社会这个国家受中共还有其他的国际势力的挤压是越来越大，但是没有一个台湾社会没有一个反弹。我觉得如果是像台湾社会这种状态的话，这种台湾人这种心态的话，那台爱沙尼亚在1991年就不会独立了。台湾的那当时独立运动的团体还有人士，如果他进入苏联的那种权力中心的话，那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爱沙尼亚，也就是台湾，也就是爱沙尼亚独立运动史上爱沙尼亚人的最大耻辱。谢谢。
好，那大家如果说有现在可以有一部影片叫《歌唱革命》，歌唱革命，然后大家可以去找来看，然后说不定这边我们也可以放一次，因为这是爱沙尼亚的公民，然后他是这个专家，他可以讲他爱沙尼亚怎么样去自己的独立建国怎么形成，他也是一个非常没有看过的人，可能可以找来看一下，也是非常感人的，因为他们用唱歌就推翻了政权。好，简单来讲用唱歌。那因为我们刚刚还有那位一位朋友，
我是立法委员李清雄，以前任的，我是民进党人之一，我做三任，高雄市选出来的，先自我介绍。那么实际上关于这个公共讨论我很少发言了，那今天是陈思文教授，我认识你，但你不认识我，对不起。
应该大部分人都有这种感受，所以你不孤单。
那么我想这种论坛我参加过好几个地方论坛，那么詹昌宏也有一个论坛，那么这个陈永新他们有一个论坛，那么就谈那个台湾的前途问题。那么大致归来就是我想熊这个算计熊心嘛，觉得肝很伤心，一直很沉闷但是慢慢的我想都恢复了。那刚才谈到说为什么那个是没有谈选举了，其实我认为了4年后很有机会，我说这次大选败选我的观察有几个原因，一个是立法委员跟总统一起选这是最大的败笔了，这些是民进党哦，丁元刘万年东团哦，爱拍卡称要打33板，因为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伊要一票，万一一票，如果能分开算的话你选你的，我选我，我立法委员没选完的话，再选这个总统，总统选完再选立法委员，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没要引进呢，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败笔，大家都公认了。所以说下次在4年后我想这部分应该是可以民党可以来推翻，重新来选举。那大家对民进党对民进党这次败选很多的检讨，那这个我想这个是难免的所以我想这次败选的原因很多，我很多这个同志大概他们的这代我想不要谈，其实陈教授其实可以疗伤啊，多谈就可以疗伤，不会增加这个大家的这个意志的淡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大家谈完的话把可以套出来料再重新走一步。好，谢谢。
好，请我陈老师你两名第一耶，请我陈老师共解。老师麻烦。
我当然你如果说检讨这个百算的原因哈，对，当疗伤。老实讲哈，对我来讲，那个一点都没有疗伤。疗伤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你失败的原因，然后你下一次你觉得不会再重蹈覆辙，或者不会那个哈，这种才有疗伤。如果说那个知道了一些失败的原因，但是你看着国民党他会改吗？国民党他买票会改吗？你难道民进党选前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吗？民进党选前都不知道有主投吗？那明明都知道啊，但是你没有办法防止的话，那你就是以后还是一样。如果你认为以后还是一样的话，那你就伤得更重啊。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就是说 如果说即使我们下一次把这一些国民党那边的那些奥博啦，或者国民党那边的一些不公正的这些事情我们都能够解决，但是绿营或者说民进党提不出一个对台湾前途的一个确定的明确的看法，也不知道中国要怎么样应付中国，如果这些你都提不出来的话，就算你选举赢了，我不认为有什么光荣呢，我不认为有什么特别有什么好，因为你这个六还是好，也许反过来608万是国民党，689万是台湾人，但是这个689万的台湾人到底知道不知道你民进党的候选人要把台湾带到哪里？他们只是这一次就没有国民党拿钱给他了啊，所以他就改投到你民进党，但是他对于你民进党要把台湾带到哪里你完全没有讲清楚的话，那你赢了有什么光荣啊？ OK， 那阿凯当初提出一个说我的永久中立国是一种模糊性的概念哈，
就是说他会不会是创造性模糊，是不是一个也是一个独立建国的这个字的另外一个梗，对不对？就是
对
策略性模糊，
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没有用独立建国这四个字，那我们用的是永久中立国，但是永久中立国我们还是有一个新的宪法，我们新宪法里面还是讲台湾是一个国，所以这个所谓的自民自宪证明独立建国其实都隐含在这一个永久中立国的这个啊模糊的这个字眼里面。我认为这样子的话那比较能够提高他在台湾的接受度，这是我自己的看法。那如果说大家真的是有这样一个台湾永久中立的一个联盟的出现，大家用这个来教育台湾的人民，就是说至少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你不必怀疑我们有什么当选之后会有什么特别的又背叛了，或者不照我们当初的承诺了，或者突然讲出一个事不一没有了或者怎么样，不会，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就是要举行一个公投啊。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做法。至于说民进党在90年代或者说在2000年进入权力中心是一个败笔，进入政治的权力中心是一个败笔，我倒不是这样子看。因为你如果说一个台湾人他有这种自觉，他有这种觉醒，但是他跑去马英九的政权里面去求一个一官半职的话，那个我认为是一种耻辱，我认为是一种耻辱。我觉得凡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都是可耻，因为他们明明知道这个政党是这样的本质，明明知道这个政党是不顾台湾的人民的这个前途利益尊严，他还是去依附那个政党的话，这是可耻。但是如果说民进党执政的这个机会，这是台湾人民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次的执政的机会，那你说我们就是不愿意进入这个中华民国体制，所以我就不去执政，我放弃这个选总统或者放弃这个执政的机会，那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是过犹不及啊，就是你事实上是要想台湾在国民党的手中五六十年了，你如果不利用这一种的执政的机会的话，那台湾它可能就是更快的就走向这个中国，除非说我不晓得爱沙尼亚的这个革命是不是也是一种这个颜色革命，或者也是一种这个和平革命啊。那如果是要有和平革命的话，我认为都是应该把握执政的机会去做一些该做的事情。我并不是要替阿扁辩护，但是阿扁 至少阻止了台湾在那个八年当中没有让台湾快速的就是走向中国。我认为阿扁他还是功大于过，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然后我们请这位女士。
各位长辈，我是家庭主妇，我的名字叫尤淑慧，我来自中国，同时我也在美国住了十几年。我想这次选举，民进党那个不分区的，叫那些不分区的人家看得都很摇头啊。还有一点，民进党很多那个新潮流的，人家对他们印象非常不好，而且那个人家都看到第十名让段宜康啊，因为我天天去爬山呐、啊，哦，说看到那个人说要不分区的，人家都摇头啊。所以说，这次民进党也要自己要检讨啊，还有叫那个什么许信良当顾问呢、啊，所以人家对那是很。所以说这次我拉很多票到那个不分区到台联，是这个最大原因。而且那个这次那个蔡英文，他讲的跟那个马英九在对话的时候，我看他讲话一点模糊啊，所以我一点很不以为然。谢谢各位，我是这样子仔细啊，谢谢。
好，来麻烦。先介绍，
拍摄我先介绍我自己。我是孟加龙山二口的人，我出世的时阵是日本人，暂时变台湾人，再来变香港变中华民国的人。我今仔日来听非常欢喜，陈教授在讲这個，我足欢喜。因为我上悬的学历是干哪些？因为我是生意人。相关的学历是军事子弟学校的学生，我是安奈，我无军事背景，但是我是八二三炮战炮无死的高雄啦、高雄啦，是安怎我来读迄落是跟老师去读的，老师是讲你会读，你就毋是袂读，但是你朋友伤多，带我来读，我迄个所在是黄埔新村，就是孙立人发生案件迄个所在，你各位大概清楚啊，吼，进前我甲周伯仁因有淡薄仔关系，周伯仁的第二囝周发平最近过身去啊，吼，这个人甲吴敦义的一寡关系我拢知影。进前吴敦义有要选台北市长的动向，拄啊好无张伫我叫扯着，因为我这个民本来是民进党民是台湾民啊。所以说唔知道，所以要扯到一寡大波，我知影。这个人根本白贼啦吼，其他卖阁讲想清楚啊吼。但是我咧感觉讲，今仔日上欢喜就是讲啊，因为我也捌去泰国做生意做两三年，有一个关系去日本去做留学生，去过做差不多过外个，迄个是算留学生，有伫。外口做生意，我呢也捌去中国去两三个月，我就回来。讲一句个客家话，就讲阿拉伯人冤家干啦，是因为去中国根本唔是咱做生意的人啊。
你够存十秒，
好。我咧讲是安怎？今仔日讲陈教授咧讲这个，永久的独立，永久的中立国家，我足赞成。要无我今仔日感觉民进党专咧讲，甲中国咧来往有无？我就要讲什么要来往，要迄落根本免跟他陈教授咧讲，都在遮看，根本都在外国看，都在台湾看，拢共款。你若看有，就是做甲生理拢共款。你无什么通计较的。结果你要叫人甲你同情，要叫人做生理，哪有人甲你同情啦？你做赢就是上要紧是真明显。咱就相信，我就相信，我就爱台湾。要我甲咱爱台湾，我最即卖咧做生理，什么人无要紧。我就是我爱台湾人尔，你甲我讲什么党，我就唔敢参加党。但是我你卖要讲，要搁等几年，等几年，我原来等袂掉啊！七八十岁啊，要等什么的？所以，赶紧推行安尼开哦。头一个，我甲你赞成，我绝对我组织一个了，甲你支持。感谢，
多谢多谢，多谢。来，
各位先进，我用台语讲了。 我今天对台中来哈，那个因为我常常听迄个快乐电台，所以知影这个音乐的演讲。啊，我今麦要上重要一点就是讲，咱若要改变台湾，我想真久哈，应当是要对选举生涯较要紧。啊，几年前我看新闻，平湖讲要举行迄个博弈公投那个案件，对我印象真深。因为我头下想啊嘛，一定财团一定会赢，但到尾啊，结果是迄个博弈公投把那个财团打败。我咧想，台湾的选举，民进党若要赢，是讲绿色要赢吼，是不是要有迄个平湖这个方式？我想真久，运动只有这个方法，啊，其他的方法好像拢枝枝节节，无可能改变台湾。这是我一个想法啦，谢谢。
我顺着这位先生的同样的问题也是问老师啦，因为老师也讲到公投这个，因为有时候我们一开始把公投拉到很大，可是我们在一般人民的时候没有具体的实行公投的机会，所以大家不习惯做决定呢。我们现在就变成说，你不习惯做这样，一做决定要做大决定。那有没有老师不知道老师有什么看法？是说我们可以慢慢让人民可以习惯去做决定，因为有时候我们当时很多人都会觉得，比如说像我们念哲学，就常常不决定也是一种决定呢、啊，哦，就这样，就是说，就是常常都会这样啊。九二共识不存在啊，不存在也是一种存在啊。哦，这快疯掉。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可能是最低的决定，最没有意志的决定，或者是最这是一种谎言的存在。九二共识是一种谎言的存在。所以我想是说，在具体，因为我们在讲说，老师在里面谈到公投是凝聚台湾人意志一个价值诉求的一个方式，有没有可能说，在要往那个最大的那个公投上面，是不是中间有一个阶段性的步骤可以慢慢的去做？
那个抱歉，我再补充一下，那个我的想法哈，像我们要改变台湾选举，要先赢过来，我觉得应该不会很难，因为我们常常讲说中间选民影响了，这一次也不过18-10万，那么要赢，我是觉得应该也蛮简单的。怎么讲呢？我的想法是说，那个是不是可以请那个陈老师哈，那个拜托看哪一位能够把那个怎么样能够赢？对，譬如说我的至少我有十几个朋友。我常常跟他们在一起，只要有人能写出来那个，譬如说我的想法是大概分作5-6个单元啊，然后那个譬如说像可以在这个地方每个礼拜请一位来讲，譬如说第一篇我的想法就是政治与你的生活，如果我们的生活4年里面那个物价一直涨，贪官污吏一直把我们那个国家的预算这样乱花掉，对你的影响4年会影响多少？如果每一个人我的朋友听到了以后，像我在乡下我的朋友那个小学的，他在种田，他说那个国民党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他现在国民党选上以后那个肥料一直涨，我现在问到我以前跟他讲说你觉得不错吧，他现在就说真的现在很差，差很多了，还有那个像那个瓦斯涨那么多，但是他们那个拿到的钱也不过1000块，所以我譬如说第一篇这样讲政治与你的生活，第二篇就说哎，怎么样我们来改变这个政治，就政治要靠选举啊，然后就政治跟各方面的关系啊，这样如果2个月每次上课上一次，那个上一次以后那个请那个专家学者比较有经验的，然后他把它列出来，把那个例子都写出来，这样以后我们有机会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心平气和的讲，不然每次跟朋友讲到最后都是不欢而散，而且没有效果，只是以后大家在一起都很不愉快，只有这样而已。
哦，我们很谢谢这位先生，等一下马上给陈老师来回答，然后回答，因为我们可以慢慢，我们现在因为只剩下现在已经快9:30了，所以呢我们这一轮完结束以后也顺便请老师做个简单的结语，然后老师应该还可以再待个半个小时嘛，那如果大家要找他哈、哦、再就是就把你反正你都已经奉献那么久了，不差那个半小时好，然后所以我们先请老师回答好了哈、
哦、澳洲的朋友他所提到的那个英文的问题， 我个人真的是心有戚戚焉。我觉得台湾的那个台湾的留学生哈，或者说台湾在海外这些台湾人同乡，那在国际语言上面真的是吃亏吃得很大。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的这个母语当然是台语或者是北京话，但是另外一方面国际语言这一方面的话，政府是非常怀疑外国人，所以老早就这个把教小朋友的外语启蒙，我个人觉得外语就是启蒙是最重要。你开始第一次接触英语的时候，如果是一个英语母语的这个老师来教你的话，那就比从我们自己这样子训练出来的不管他是不是外文系的，或者他是他母语根本就不是英文的话，他来启蒙我们的下一代的话，那就是先输在起跑点上。所以为什么现在都市里面这么多的英文幼稚园、英文补习班、双语幼稚园，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说教育体制里面规定的那么严格，你要找一个外语的老师的话，一定要他有什么教师资格，要怎么样怎么样，在台湾住多久啊，你才能够找一个外籍老师，那干脆大家都到补习班去补英文就可以了。那补习班补英文的话，就是对于偏远地区，对于弱势的父母亲、弱势家庭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让他们的小孩子，让他们下一代还没有开始起跑就输在起跑点上。所以我在给各位的那个讲义里面，就是我这本政治经济这本书里面的总结篇里面，我有提到我们应该要放宽，完全要放宽这个母语的教育的那个人才啊，就是请母语为英语的人来做我们小学生的这个启蒙的教育。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下一代也许还看能不能赶快追赶上来啊。那至于说刚刚提到的一些问题，就是选举一定要赢啊，要把国民党拉下来。这个我当然也是完全同意这样的看法，当然是选举很重要。那但是问题就是说，选举你要赢的话，总是要有一个你的政见的主轴，你的理念的主轴。如果你理念没有一个主轴的话，那或者说你的理念的主轴跟国民党没有办法区隔的话，那选民为什么要支持你呢？所以这个选理念的主轴、政见的主轴，也就是我这边所提的永久中立国，它事实上就是用来帮助我们在选举的时候能够凝聚一些共识。选举有了凝聚的共识，大家才能够选票投下去，才能够赢。不然你要靠什么去赢这个选举？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民进党本身的问题，不分区的名单、新潮流的派系的问题，这些也是我对蔡英文非常不能够谅解的一些地方。因为这一些事情上面哈，他自己其实是一个完全失分了哈，完全失分的一些做法。但是他作为一个领导者，一个政党的领导者，你领导者就要有领导者的魄力。你答应来接民进党的党主席的时候，如果你自己觉得你不可能有那个魄力，你不可能去超越派系，你不可能让派系跟随你，而你要受派系的挟持，要受派系的这个牵制的话，那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的话，你就先拒绝。我没那个能力，民进党的派系太厉害了，所以麦克我来做董主席。你一旦接下那个棒子，你就有那个责任要把这些问题做好。你们自己回家去想一想，蔡英文四年的党主席对民进党做了哪一项改革，请告诉我，讲一项就好。民进党的体制在什么事情上变得更好了？ OK， 那所以像这个派系 新潮流啊，或者说不分区的立委啊，你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一种大错嘛。我那个时候建议说，请金恒伟去列为不分区的立委，请洪英花法官列入不分区的立委，甚至请贺成旦去列入不分区的立委，他们会比现在难看吗？他们像金恒伟，就算他身体不好，他做了不分区以后，他如果身体的因素他离开辞去，候补的还是民进党的，你民进党有什么损失呢？你是利用他来帮助你获得更多的支持，帮助你获得更多选票，不想这个这种方式，却把一个像段宜康啊这种连初选都选不过的人弄在不分区，能看吗？ OK，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有个，因为老师身体也没有很好啊，在座也没有很多人身体很好，所以千万不要高血压，然后压起来就不值得嘛。你对你那种不在乎的人哦，气得气不喷哦。虽然我们外面有三四台救护车了哈。
我这个人哈，年纪大了，修养就越来越糟糕，抱歉。至于说公民投票哈，公民投票是一个现代的一种这种提升国民意识的、提升公民意识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那当然，这个是独裁政权或者是专制政权，他就去之而唯恐不及哈。那公民投票最大的重点是什么？公民投票从来都不是说，今天宣布啊，我们要对什么事情举行公民投票，我们下礼拜就来大家一起来投一张票，这个不叫公民投票。公民投票通常它都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半年、一年的时间，那是为什么？因为要做教育，公民教育，就是你两方赞成跟反对的各方要去设法下乡，设法要去让一般的人民知道说这个议题对我们的生活有关系，对我们生活很重要，所以大家要看我们的这个啊，您就是赞成或者反对，你都要参与，你都要有那样的意见。所以公投法里面规定，任何一个公投法，国家要让这个双方啊，正反双方至少要做三次的电视辩论，国家要提供那个资源，公共资源，让双方做公共电视至少三场。你其他你要做这种广播，你要做搭台子，你来演讲会，这些都不是算在里面哦。官方规定就至少要三次的演讲，为什么三次辩论？为什么要三次辩论？就是因为要让普遍的人民知道说这是他的权利，这是他的自主的一个机会哈。那所以公投当然是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说，我们的总统绿营的总统候选人如果有那个机会，应该要在自宪证明之外，顺便把公民投票这一个人民的基本权利要能够伸张。那最后就是说，这个应该要多去让接触人民哈，多办一些这种讨论会了、座谈会，让大家能够来参与，觉得这个跟他的生活有关系。关于这一点呢，我这两天投稿给《苹果日报》，那可能他们是答应我会登了，不过不晓得到时候会不会黄牛，我是不知道。但是我那篇稿子呢，其实是在讲民进党的人头党员的问题。那其实我对人头党员的解套的方法，其实跟教育是有非常大的关系。我认为人头党员的解套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要民进党的党员要接受党员教育。党员教育是怎么样呢？就说我们你入党之后，别人帮你交党费也好，你自己拿出党费也好，没有关系。但是你这样子还没有取得这个民进党的党籍， 一定要等到你参加三次民进党主办的新党员的入党教育训练，三个周末呢，由党中央提供制作 DVD 啊，比方说第一个周末是讲台湾与世界，第二个周末是讲台湾与中国，第三个周末是讲民进党与台湾。你分三次，让他必须要接受三次的这个看那个录影带，然后有巡回讲师，就民进党要训练巡回讲师下去讲解，让他们提问，让他们有一些互动，这样子经过三次以后，他才能够正式取得民进党党员的资格。这样子对人头党员有什么好处呢？人头党员就是他只要别人帮他缴了党费，他就等到投票去支持那个人，所谓人头大户就可以。但是人头大户可以帮党员缴党费，可以帮人头缴党费，人头大户可不可能帮党员来几百个党员来上课呢？他完全没摘掉，他门都没有。所以你用这种方式的话，一方面就是你让你自己的党员每一个都能够知道自己的民进党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民进党的价值观在哪里，民进党的理念在哪里，让大家接触到，然后这一些人再能够变成一个种子，再到其他的民众的这个当中去跟他们做一些这个交谈。如果你只是靠像我们的绿豆这样的团体，一个社员的团体，没有资源，没有什么人力，那你说每一次办一个座谈会，一个月办一次或怎么样，老实讲那个效果都非常有限。一定要有这种深入基层的这些党员，他们要推动这些工作，这是民进党作为一个党员，他跟国民党的党员不一样的地方，他是应该负起这种的责任。所以这是我顺便回应一下这个事情。谢谢。
在老师要做结语之前呢，我们先请那个嘉玲，然后有些讯息的事情呢跟大家先讲好不好，最后再请老师做个结语。
谢谢大家今天的来参加哈，感谢老师，也感谢我们这一次愤怒猪系列哦，为我们规划的沈清凯沈教授，谢谢他，谢谢。然后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光临哈。那如果是要预约下个礼拜的演讲的活动呢，麻烦明天齁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 2507-5501 2507-5501, 或者是打到我们咖啡厅，或者是在咖啡厅现场报名都是可以的齁。然后再来因为我们的那个座位有限齁，所以我们报名方式如果有任何不便的地方请大家见谅。然后再来一点，就是愤怒猪这个活动呢，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哈，不要被诈骗集团骗了。那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可以乐捐，让我们这个活动可以继续的维持下去。那我们的那个捐款箱就在后面哈。刚才那个
来，大家往后看一下下哈，一下下
我也要举得很高，
看到那个乐捐箱哈。
谢谢谢谢。然后我们也希望齁大家可以继续的来支持我们的绿豆咖啡馆，我们毕竟咖啡馆的营运齁还是希望大家的支持跟鼓励齁。那可以介绍一些亲戚朋友来啊，或者是多带一些年轻人进来，因为我们世代正在交替的时间齁，我们希望可以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政事。然后再来一点，就是刚才老师有提到我们新台湾国策智库齁有发行那个宪政体制的一本书齁，那我们售价是80块，我们在后面那个书桌这边齁有在贩售，可以现场购买。然后另外我们那个张贝贝感谢你今天的参加齁，张贝贝有出版一本从中国革命少年到台湾建国老兵的书齁，我们现场也有贩售，要签名的话可以请张贝贝现场帮大家签名。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愤怒猪演讲系列的活动哈，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绿豆的网站上面，绿豆的网站上面，所以我们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个放在绿豆的网站上面的时候，大家可以用我可以上去下载我们的影音哦，对不起，是只有那个声音音档的部分，然后还有我们愤怒猪系列活动的海报的一个图档哈，那我们。你就可以用 email 传给你的朋友，那我们希望可以借由人传人的活动齁，让这个活动可以越来越成功，越来越多人来参加。接下来会后齁，我们感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大家的光临。那我们有准备一份见面礼哦，就是我们的那个绿豆猪海绿愤怒猪演讲系列的明信片，希望大家哦会后可以到我们后面去索取。那我们总共有两个款式，那因为不好意思哦，我们现场只有准备100份，所以一个人哦先挑一张，之后大家有来绿豆咖啡厅消费的时候哦，可以再领取另外一张。谢谢，谢谢大家。那我们会后有饮料哈，请大家享用。谢谢大家的光临。
好，
谢谢。
我们还没有结束哈，那最后老师你最后的5分钟哈。
我想我1分钟了哈，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说，任何一个对台湾前途的主张哈，可能都不要把它视为是万灵丹啊，因为如果是有一种万灵丹对台湾独立建国能够一蹴而就的话，那人家早就想到了，人家早就提出来了，所以台湾目前的状况很困难。所以任何一个只要能够稍微有进步的，我觉得就值得我们去尝试去思考。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真的天下无难事了齁。就是即使像台湾独立这么困难的事情，但是只要大家真的很用心，真的觉得这一件事情是有关我自己，有关我的下一代，有关我下面无数代的这些幸福的话，那大家用心的去想，我想一定可以提出更好的一些意见。我这个今天的这个意见只不过是抛砖引玉，谢谢各位的耐心。
大家再以最热烈的掌声谢谢陈老师啊！我们至少哈，在这一次啊这个过程里面呢，疗伤有啦，相互取暖有啦。然后有一些建设性，然后怎么去动员609万的人，是大家有共同想法的人，那不要让大家彼此散掉啊、哦。那所以就希望说大家能够常常的过来绿豆这边，然后在绿豆上面的时候，平常大家几个人也可以在那边开始聊天，你一定会找到你自己的同志。哦，如果说太伤心的话，就是还有呢。如果说找不到人，陈老师都会在上面。好，那我们就谢谢大家，今天晚上就在这里结束。